你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
嗯，
你正坐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
你的衣服被当众剥光，后背满是被粗大的木棍反复抽打留下的开放性伤口，可以说是血肉模糊，
极其惨烈。
没错，
你坐在冰冷的充满排泄物和腐臭味的泥地里，双腿还被卡在沉重的木枷中，被迫保持着一种极其扭曲甚至撕裂肌肉的姿势。说实话，人类在面对这种极度痛苦和屈辱的时候，本能反应绝对是绝望的哀嚎，
这是肯定的。
但在这个地牢里，有两个囚犯竟然开始大声唱歌。
哇哦，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你要知道，这可不是什么好莱坞电影里的虚构场景。
对，这是发生在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核心城市的一次真实的越狱事件。
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这次深入探讨。我们今天要解构的资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关于《使徒行传》第16至17章的硬核历史讲座记录。
没错，不管你平时是不是关注古代历史，或者你只是想在今天这个信息大爆炸、阶层固化还有文化冲突不断的世界里寻找一些深刻的认知，这次的思想漫游绝对会让你觉得物超所值。
就是这样，
我们的任务很简单，就是要拨开宗教文本的表层，去看看早期基督教这种极具颠覆性的思想在传播的时候，究竟是怎么跟罗马帝国的法律体系、经济利益，还有那种深刻的文化排外性发生激烈碰撞的。
碰撞的头破血流。而且我们要提前向你声明一下，在这次探讨中，如果资料里涉及到任何可能带有政治色彩或者意识形态的内容，无论是偏左还是偏右，我们都不会采取任何立场。
对啊，我们绝对不站队。
我们只是客观地向你汇报基纳博士讲座里的内容，把这些2000年前的思想原汁原味地展现出来。
没错，所以克雷格·基纳博士的切入点非常犀利，他完全没有停留在文本表面的那些超自然现象上。
他是把保罗和希拉还原成了两个在高度敌意的社会体系下艰难生存的思想传播者。
那我们就直接切入第一个引爆点。你知道吗？这场后来席卷整个菲利比城的暴力冲突，起因居然是一场极其现代的，怎么说呢？经济纠纷？
哈哈，对，经济纠纷。
故事是从菲利比的一位女奴开始的。据说他拥有被古人称为蟒蛇之灵的占卜能力，他的主人就靠他这个能力赚得盆满钵满，简直就是棵摇钱树。结果保罗看不过去，把这个灵给驱逐了。
从神学角度看，这是把一个人从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但你要是站在公元一世纪菲利比商人的角度来看，
我的天，这直接断了他们的资金链啊。
完全没错。保罗直接砸了他们的饭碗，被断了财路的奴隶主简直气疯了，所以他们直接把保罗和希拉拖到了中央集市去见治安官。
但我当时看资料的时候就觉得，这里有个非常狡猾的操作，他们起诉的理由绝口不提自己赚不到钱了。
对，
他们根本没说，哎呀，这两个人破坏了我的私人财产之类的。
对，因为在罗马法律框架下，这种诉讼你根本打不赢啊。
真的打不赢吗？
打不赢的。当时的罗马法里根本没有哪一条是针对某用超自然力量驱逐了灵体的。如果你跑到法庭上抱怨说，法官大人，我的奴隶失去了特异功能，
哈哈，法官估计会觉得你是个疯子，
法官大概率会直接把你赶出法庭。所以为了达到彻底毁掉保罗的目的，这些商人非常精准地选择了当时最能煽动群众、最触碰当地社会敏感神经的指控。
我来看看他们当时是怎么喊的。他们对官员大喊，这些人是犹太人，正在传授我们罗马人不可接受的规矩。
就是这句。
哇，这听起来太有既视感了。这就好比现代社会里一家跨国大公司的严重污染问题被某个环保活动家或者独立记者曝光了，
然后导致他们股价大跌。
对，然后这家大公司知道在商业或者环保法庭上他们根本没法反驳污染的事实，于是他们干脆转移视线，
直接动用最能引发民众恐慌的罪名。
他们会指控这个记者是境外势力，或者说他破坏国家安全，干脆在网上挑起民族主义情绪，借刀杀人。这种把纯粹的经济损失包装成国家安全威胁的策略，在2000年前的菲利比真的那么好使吗？
好使得异乎寻常。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极其关键的宏观历史背景。
哦，什么背景？
当时的罗马皇帝克劳迪刚刚下令将所有的犹太人驱逐出罗马城。对，虽然菲利比位于希腊，但它其实是一个极度骄傲的罗马殖民地。这座城市里超过 80% 的铭文都是拉丁文，当地居民也极多以自己的罗马身份为荣。
所以他们非常排外。
没错，在这个高度罗马化的城市里，来自东部的移民本来就是被严重怀疑的对象。所以当奴隶主在广场上喊出他们是犹太人而我们是罗马人的那一瞬间，
其实就是直接点燃了排外主义的火药桶。
就是这样，愤怒的民众根本不在乎事实，仅凭种族或者外貌的刻板印象就给保罗他们定了罪。
但讽刺的是，保罗本人可是个如假包换的罗马公民啊。
是的，但暴民根本不给他开口的机会，就直接导致了我们开头提到的那种极其残酷的街头暴力。地方长官，也就是那些被称为 stratego 里的官员，为了平息众怒，甚至都懒得走正当的法律程序了，
直接在广场上动用私刑。
基纳博士指出，官员们当时动用的是一种被称为 coercitio 的罗马警察权力，这其实是罗马地方官的一种行政特权，专门用来在不动用正式法庭审判的情况下，快速镇压非公民的骚扰，
就是为了维持表面上的罗马和平。
没错，所以他们直接剥去了保罗和希腊的衣服，让罗马护从用棍棒对他们进行公开毒打。
我必须得说，这种刑罚不仅是肉体上的摧毁，我读过一些背景资料，对于来自中东文化背景、受过严格犹太律法训练的人来说，公开裸露身体简直是极度的屈辱。
绝对的，官员们的目的就是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在精神上彻底打垮他们。打完之后还不算完。
对，他们被关进了监狱最深处的内监，双脚还被上了木枷。
那个木枷可不是简单的锁住脚踝，基纳博士详细解释了，这种木枷上有额外的孔洞，狱卒可以故意把犯人的双腿拉开到一个极其夸张、极其痛苦的角度再锁死。
我的天哪，肌肉都会痉挛吧？
会的，而且古代的监狱根本没有厕所，满地都是污物和排泄物，非常容易感染。
带着满身流血的开放性伤口，坐在这种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到了午夜，他们不仅没有绝望，反而开始祈祷，甚至大声唱歌。
是的。
等一下，如果是我被打的浑身是伤，坐在排泄物里，我绝对唱不出歌来，我可能会哭喊或者干脆疼晕过去。这到底是一种剧痛导致的心理防御机制，还是某种深层的信念支撑着他们？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基纳博士在这里比对了当时两种不同的精神范式。
哪两种？
一方面是希腊罗马世界的斯多葛派哲学家，他们也讲究忍耐，但他们的逻辑是，人既然无法控制命运带来的苦难，那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磨灭情感，默默承受，
就是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
对，一种消极的防御。但保罗和希拉展现的是犹太传统中的那种极其积极的韧性，比如诗篇119篇里的那种态度，在无尽的苦难和迫害中依然坚信并赞美上帝的主权和仁慈。
他们不是在麻痹自己。
绝对不是，他们是在用歌声向那个黑暗的牢房宣告，罗马帝国的权力并不是最终的审判者。
哇，这种精神抗打击能力太震撼了，难怪文本里提到其他的囚犯都在安静地听他们唱歌。
就在这个时候，整个事件迎来了最具戏剧性的大转折，
一场罕见的大地震。
没错，在古代世界，地震往往被解读为神明干预的绝对标志，但有趣的是，这场地震并没有震塌建筑，它震开的是牢门，还有那个狱卒的心理防线。
对，牢门全开了，然后狱卒被震醒，看到牢门大开，他的第一反应居然是拔出剑来准备自杀，也是让我非常困惑的一点，他都不进去查一下到底有没有人跑掉吗？直接就要自我了断，这应激反应是不是太极端了？
从我们现代人的视角来看，确实很难理解，但这恰恰暴露了罗马帝国那种冷酷的问责机制。
怎么说？
作为狱卒，囚犯脱逃意味着他不仅会丢掉工作，还会面临极其残忍的死刑。 在罗马文化里，面临这种绝境的时候，自杀被认为是一种能够保全最后体面的高贵行为，
也就是免死金牌换个体面死法。
可以这么说，历史家加塔西托的记录里就表明，面对死刑时不敢自杀的人会被整个社会鄙视。但另一方面，犹太教和后来的基督教神学是强烈反对自杀的，认为只有上帝才有权决定生命。
所以当狱卒准备动作的时候，保罗在黑暗里大喊，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
是的，狱卒冲进去问出了那句非常著名的话，先生们，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这句话正好呼应了白天那个被驱逐了灵体的女奴在街头对保罗他们的呼喊。保罗告诉他要相信真正的主，也就是耶稣。接下来的画面简直是打破文化壁垒的大师级操作。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劝人向善的故事。狱卒打水清洗了保罗和希拉身上惨不忍睹的伤口，
而保罗他们用水为狱卒施行了洗礼，
对，一种双向的洗涤。紧接着，狱卒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把他们带回了自己的家，还准备了食物。
哇，等等，半夜把正在服刑的重犯带回自己家里吃饭，这在当时的体制内绝对是找死吧？
绝对的重罪。第一世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斯记载过一个极其相似的案件，一个看守亚吉帕的罗马百夫长，仅仅因为听信了老皇帝死掉的谣言，就跟囚犯亚吉帕吃了一顿饭。
结果呢？
结果，谣言是假的，老皇帝没死。这个百夫长吓得半死，因为与重犯同席吃饭等同于同谋，是随时会被砍头的。狱卒把保罗带回家，等于把全家人的性命都压在了这个新信仰上。
同样，保罗也冒了巨大的文化风险啊。保罗是个法利赛人，而狱卒是个外邦人。半夜在外邦人家里吃的东西，绝对不可能是符合犹太教规的科学而食物。
但保罗毫不犹豫地接受了。
这种双向的跨界行为真的展示了这种新思想对既有社会规则的颠覆。好，经过了这个不可一世的夜晚，第二天早上，长官们派人来说，你们可以悄悄走了。
估计是觉得打也打过了，或者那场地震让他们觉得有点不吉利。
但这个时候，保罗拒绝离开，他扔出了一枚重磅炸弹。保罗宣布，我们是罗马公民，你们未经审判就公开殴打我们，现在想让我们悄悄滚蛋，没门。
这句话一出来，性质就完全变了。
所以，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
根据罗马的朱利亚法，任何地方官员如果无经正式审判，就对罗马公民使用枷锁或者棍棒殴打，这是绝对的死罪，至少也是勃勃官职的重罪。
也就是说，腓利比的长官们瞬间陷入了巨大的法律危机。
他们只能亲自跑到监狱里去求保罗他们离开。
那我必须得问一个所有听众这时候都会想到的问题，既然保罗手里握着这张免死金牌，他为什么挨打之前不说，非要在粪坑一样的牢房里忍受了一整夜的折磨之后再说？难道他在广场上喊我是罗马公民，别人听不见吗？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问题，其实学术界也有人怀疑这一点，但基纳博士的分析非常透彻。在当时那种群情激愤的混乱中，保罗确实有可能被暴民的声音淹没，但更核心的原因是，这是高度战略性的。
战略性的。
如果保罗当时就亮出身份，地方官很可能会以身份存疑、需要核实为借口，把他们长期关押甚至暗中处理掉。但如果是等对方走完所有违法的程序，违法事实彻底成立后呢？
啊，那保罗就彻底掌握了主动权。
没错，保罗这么做实际上是让官眷们投树忌器。你想想，保罗刚刚在腓利比建立了一个极其脆弱的小教会，一个卖子布的商人吕底亚，还有一个刚违规接待过囚犯的狱卒。
如果保罗拍拍屁股悄悄走了，这些当地信徒肯定会被官方整死。
对，所以保罗通过逼迫最高长官亲自来认错，实际上等于是用地方官的法律把柄，为这个新生教会撑起了一把巨大的政治保护伞。
天哪，太绝了。 不过我也看到有些学者怀疑保罗到底有没有公民身份，因为他是个造帐篷的平民。
吉纳博士用硬核证据反驳了这种怀疑。在以弗所出土的铭文记录显示，有上千名平民甚至被释放的奴隶都拥有罗马公民身份。
所以平民拥有身份并不稀奇。
另外，保罗后来敢于向罗马帝国最高法院上诉。如果他不是真的公民，光是冒充罪就足够他死100次了。
原来如此。带着这场博弈的胜利，他们沿着艾格纳提亚大道走了几天，来到了帖萨罗尼加。在这里，危险级别直接飙升。
没错，在腓立比他们遇到的是地方治安问题，但在帖萨罗尼加，他们面对的是最致命的政治指控。
我注意到基纳博士特别提到帖萨罗尼加是一座自由城市。
对，路加在《使徒行传》里的记录极其精准，他称呼这里的官员为 politarchs， 也就是政务官，这在马其顿地区是非常独特的称呼。
这里的反对者怎么对付保罗的？
他们找不到保罗，就去基石上招募了一群游手好闲的显汉，引发暴乱，然后把收留保罗的耶孙抓了起来。
然后他们抛出了一个极其阴险的指控，他们没有说保罗破坏经济，而是直接说这些人宣扬另有一个王，耶稣。
如果我们把这与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这直接触犯了叛国罪。在当时的罗马，预言一个新统治者的到来，就等于预测现任皇帝的灭亡。
这和当年耶稣在比拉多面前被控诉的罪名简直一模一样。
没错，反对者极度聪明地扭曲了保罗关于末世论的神学教导，把它包装成对凯撒权力的直接政治威胁。
这点太让人共鸣了。你看看今天的网络时代，一段关于科学、学术或者神学的客观分析，是多么轻易的就被对手断章取义，贴上政治标签，变成致命的攻击武器。2000年了，这种把信息武器化的手段真是一点都没变。
最终，政务官逼迫耶孙交了保证金，这其实是一种连坐制。如果保罗再惹事儿，耶孙就会失去一切，所以保罗只能在夜里悄悄离开。
哇，让我们来快速梳理一下这次深入探讨的核心脉络。跟随保罗从腓立比到帖萨罗尼加，我们看到的根本不是一路逢凶化吉的神话，
而是一个先进的思想如何在贪婪的商业利益、煽动性的仇外性里、粗暴的街头正义，还有帝国最严苛的叛国罪名中艰难求生的过程。
没错，无论是保罗巧妙地利用公民身份作为底牌和盾牌，还是面对被曲解为叛国罪的危机，这不仅仅是宗教历史，这绝对是关于人类如何在充满敌意的体制中坚持信仰并且懂得博弈的大师级案例。
非常精准的总结。
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给你们留下一个悬念，留给你们自己去咀嚼。设想一下，如果保罗手里没有那层罗马公民身份的特权作为缓冲，这种足以重塑世界的思想火种会不会在腓立比的那个黑暗牢房里就被彻底掐灭了？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或者说，这正是告诉我们，任何能够真正颠覆世界的伟大思想，最终都需要懂得如何利用现存体制的规则去打破这个体制本身。
下次，当你面对看似不可撼动的规则和压力时，你会做那个顺从体制的看守，还是那个寻找规则漏洞、重新定义游戏的破局者？
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感谢你今天与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深度的知识探索，鼓励你们保持好奇心，带着这个新视角去观察今天的世界。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